定静观心。本书前面讲的内容都属于儒家静坐修身的范围，这是儒家修身方式中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内容，却并不是唯一的内容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静坐思心的修行方式，格物了解自己，理解他人，有一点马后炮。静坐时反思的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，发现自己的处理不妥也已经是事实，往往已经无法挽回了。可以说，如果儒家的修身仅有静坐思心这一种形式，其实用价值并不大。实际上，仅仅从修情欲念来讲，儒家的修身就分为三重境界：静坐思心、定静观心、随处察心。静坐思心仅仅是第一重境界，属于基本功，还属于练习阶段，而不是实用阶段。静坐中虽然能够反思白天情绪的变化，但若就细微处深究，却会变得模糊，毕竟已经时过境迁。所以最直接的修心是在事情发生的当下，认真观察自己心境的变化。仅仅从提升修行水平的角度说，只要静坐思心也是不够的。当静坐思心时，已经能够把握自己和他人的情欲念之后，就是格物的第一层，了解自己，理解他人，明白事物，已经基本掌握之后，就应该开始进入第二境界的修行了。所谓定静观心，是给自己设计一个特定的环境，与特定的人做特定的事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动态的去把握自己和对方的情欲念，是动态的格物。比如说，找时间陪妻子逛街，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与特定的人做特定的事儿。特定的人妻，特定的事儿逛街，特定的环境商场。从出发一直到逛街结束，就是你进行修炼的时间段。这就是一次定静观心。具体要求是：一，随时观察自己情欲念的变化。当妻子试穿一件特别贵的衣服的时候，你的情绪、情感是什么？看见妻子穿上这件衣服特别漂亮，你也感觉特别有面子，这时你的念是什么？但再一看标价，远远超出你的预算，甚至是已经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，这时你的情有没有变化？你的欲又是什么？是劝妻子买，还是想办法让她不买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起心动念又是什么？更研究一下的话，你有几种念，几种欲，几种情。接下来妻子非要买一箱床上用品，因为商场正在打折，可是这就得你一直捧着一个不算轻的大纸箱子。这时你的情欲念出现了哪些变化？在逛街的全过程中，你要随时知道自己的情欲念是什么，为什么。二，随时观察妻子情欲念的变化。妻子要买一大箱打折品，就得你捧着，你当然不想做这个苦命的力工，那么你用什么方法能让妻子打消这个念？想做到这一点，你就要观察妻子的情欲念是什么，她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，她要用这些东西做什么，她现在的情绪是什么，然后发现她的欲并不清楚。家里现在并不缺这些东西，买回去一时半会儿用不上，她要买，起心动念只是图便宜，而他现在的情是高兴的、兴奋的，那么 你就知道该怎么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了吧。不格物的丈夫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从欲上下手，与妻子争论家里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但这样说显然是起不到作用。最后妻子赌气揭露你真实的欲，你不就是不愿意拿着吗？不用你，我自己拿。你还说什么？不是两人都憋着气继续逛街，就是不欢而散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现在妻子并不清楚自己的欲是什么，试图从欲上说服他，效果就肯定不会好。但他的念是清楚的，便宜啊，必须买，至少是不是用得上，那现在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应该从这个角度沟通才有效果。你提醒妻子，过几天这家商场店庆，到时候肯定会更便宜，那他还买吗？总之，在逛街的全过程中，一直观察自己的情欲念，推测妻子的情欲念，不仅要搞清楚自己和妻子的情欲念是什么，还要想明白自己和妻子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欲念，然后想出妥当的方法与妻子沟通，使事情达到圆满的结果，这就是格物格明白，方法自然来。三，保持心境的喜乐平和。有没有开始不耐烦？有一点。好，此时正是修行时，你能不能将这一丝不耐烦化去，使心回到喜乐平和？不要小瞧你的妻，她的功力很高的，如果她的任何招式都不能够破坏你的心喜乐平和，可以肯定行走在社会上 70%-80% 的人和事儿都已经无法撼动你的心了。你现在就好比是从事训练的拳击运动员，而你的妻子是你的陪练，只要你的心境不能调整到喜乐平和，就是你被陪练打败了。此次定境观心的修炼并不圆满，如果你最终甚至忍不住发了火，结果就是对陪练的完败。先追求尽量不出现完败，进而追求圆满，这样你的修行才真正进步了。定境观心可以说是儒家修身方式的适用，你可以以妻子为陪练，也可以以孩子为陪练。如果你能打败这两位陪练，不仅修行功夫得到了提升，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效果，就是儒家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齐家，把自己的家经营好了。企业家可以将自己的团队当作陪练，当然这就不仅仅是一对一的比赛了，还有一对多的群殴。在群殴中，你永远是那个一，别指望有人来帮你，要靠你一个人的能力去打败一群人。如果你能战胜你的所有陪练，哪怕他们合起来也不是你的对手了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的企业一定管理得非常好。儒家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，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实现的。要想在定境观心中胜出，不仅要守住了解自己时的关键诚，理解他人时的关键正，还要修控念头。